禅世界访谈节目，禅世界出品，觉悟、喜悦和关怀。禅世界访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10月27日，我们通过 Skype 继续于在纽约长岛的苟嘉林居士做第七次访谈。本次访谈的题目是修行中的实际问题二。今天的访谈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涉及修行的形式内容，修行与现代生活的关系，包括个人与群体和社会互动的问题。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讨论佛法修行中所谓的形式主义、佛教宗派与门户之见。第三部分，我们将对四念处修行做一番回顾和总结，讨论解脱道与菩萨道的关系，并就人们常说的方便与究竟发表看法。苟嘉林居士您好。
您好，大家好。
再一次有机会讨论修行中的实际问题，所以呢，我们想请您对修行的形式啊和内容相关的问题做一个讨论。您认为这个修行有哪些形式呢？
修行的形式是很多的。事实上呢，经教本身，文字本身，它就是一种形式。那佛陀所立的所有这一切，不管是四圣地或者是八正道、四念处及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圣传统各个宗派，那他们呢都有他们的形式。换句话说呢，佛陀建立个教法，那他有所建立，他就一定会表现出一种形式。我们之所以要去讨论这个形式主义，虽然佛法呢它离不开形式，但是它绝不能只是形式，这就是我最主要的意思。佛法呢，透过形式能够让众生去修行，能够有所觉受，有所体悟。佛法流传了2000多年，到后来呢，它变成越来越偏重形式。本来呢，这个形式呢，它只是占的这个百分之，到最后甚至变成只有形式了。那这就背离了佛法呢它原来的这个精神了。因为佛法的原来的精神是什么，大家可能忽略了，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生命与生活里面能够做个喜悦的人，能够感受到那种轻松自在，觉得活得很有意思，很有趣味。这样讲呢，可能很多人会不大认同啊，很多人就觉得，哎，佛法的修行什么是只是做个喜悦的人？那佛法这个在这个南传的这个上座部里面，那最后是要透过这个初果、二果、三果，最后证阿罗汉。大乘佛教那更是多生累劫，到最后是证佛果。那要证佛果之前，那有各种的这个果位，这些都是形式啊。我也都没有去否定这些东西，但是佛法绝不只是这些东西。当修行人呢，他一天到晚在他的修行生命里面，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只是在关心自己现在是哪一品哪一地，那这正在往着怎么样的一种果位上面前进，就忽略了佛法真正的内涵。中国禅宗有一句话，我到现在为止很欣赏，叫佛法无多字。那你可以说呢，这就是把反对过分偏重于形式的形式主义，那是一语道破。那我们这个佛法发展了2000多年呢，大家变得太注重形式了，都把整个的心思放在我现在怎么样我才能成佛上。可是大家忽略了，不管是成佛或者是涅槃，都是佛陀方便善巧所引用的一个形式，能够让我们修行。而其目的呢是什么？是四圣地讲的离苦。什么叫离苦啊？做个喜悦的人。
形式我们知道不能光追求形式，那似乎佛法修行的内容更是我们应该去探讨的吗？
虽然我说不能够过分的偏重于形式，但是呢，绝对是不能够离开形式。我们上一次呢，在探讨中国禅宗衰落的原因，就有南台湾的吕胜强老师提出了，他说印顺导师啊讲过一句话，就是中国禅宗之所以经过几乎是千年最后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到最后你不立文字，到最后你变成你不重视经教。经是佛陀所说的话，论是个大菩萨大论师对佛法有见地有经验的人所，我们修行人不能够离开这些。换句话说呢，佛法讲文思修三会学，第一步文会要正确的了解佛陀到底讲的是什么，八正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些的基本的形式呢是不能够没有的，否则你这个佛法一定要出问题，你会流入神秘流入玄学。所以对形式我们必须要采取中道的态度，不能离开形式。佛陀所说的这些建立的基本形式一定要充分掌握。那目前的状况啊，以我来看，是每个人心里面有一个算盘，看看我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是算一算一笔啊，加减乘除很复杂的一笔账。那佛法呢，它不是这样，它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得轻松，活得开心，活得自在，大家都能做个喜悦的人，也就是有喜悦的生命品质，这是一种内涵，它绝不只是形式。
在这次访谈中呢，经常谈到四念处修行本身是佛陀创立和倡导的一种方法，它里面就要体现修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那您怎么看个人与群体或社会相互互动的问题？
佛陀所立的这个修行方法，也就是四念处的修行，它事实上是整个佛法，它是一种核心。换句话说，佛陀在开悟以前呢，他曾经在当时的印度，在恒河地区啊，他已经遍访了当时所有所谓修行有成就的老师。那对于当时这个印度很多人呢、啊，都已经证到这个四禅八定到很深的禅定境界，佛陀本人也都曾经经历过。但是后来我们一般人呢、啊，我们不能够啊分辨到底什么是无上正等正觉。那佛陀呢，他还没有开悟，可是他就知道这不是正等正觉。所以到最后呢，他决定放弃所有原来那些教说，自己一个人靠自己，他开始升观缘起，升观因缘。而什么是升观呢？就是四念处。四念处里面讲的是身受心法，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感受，我们心的整体状态，以及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佛陀呢，他尤其在菩提树下呀，他对于法念处，对整个的生命，他所经验过的生命，他做了彻底而深刻的反省，这就是升观。最后他悟出了缘起法。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四念处的修行，它不能够离开我们修行人的生命。这是佛法当初之所以被佛陀体悟，他必须要透过他的经验，也就是他的生命。你看到最后佛陀他悟出了四谛，也就是所谓的苦集灭道。他当时就跟五比丘，也就是过去的他那个五家臣讲这个啊，应该要这个知苦断集见灭修道。结果五比丘呢听了以后，马上他们有这个非常这个喜悦的一种觉受。佛法的主题是什么？这不是说我苟嘉林在这边胡说八道啊，做个喜悦的人。佛法的目的是离苦。什么是离苦啊？离苦得乐。你本来活得很痛苦，很沮丧，不开心哈、啊。那最后呢？你修了行，修行了佛法以后，你把所有这些苦啊，都能够理出一个头绪来，到最后啊，你不再苦了。这就是佛法修行的目的，它是开始以及终结，它都是和人的生命密切相关。当佛法呢离开了人的生命，也就是离开了我们人的经验的时候啊，它这样东西就失去了它原本的生命力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再三强调，你佛法你不管是流于形式主义，你流于神秘主义，各种的通， 你能够知道过去，能够知道未来，不管知道多少，你境界有多高，你只要啊，你没有如实的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也就是不知苦因的话，那这个离苦啊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我们可不可以到深山里去呢？或者是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小群体，我们一起生活？
既然佛法呢，主要讲的是我们人的生命与生活，所以说在哪里修其实并不是问题。嗯，有的人个性啊，有的人他喜欢这个群体生活，有的人不喜欢群体生活，他喜欢到这个山里面去，他喜欢自己一个人住，哎，他们都可以修行佛法。他只要是在如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生命里面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他是在想办法见苦因，也就是苦集灭道里面的第二圣地苦集。苦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呢、啊，必须要深观自己的生命里面哪里所有的这一切的苦，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啊？所以 location 不是问题。原始的佛教呢，主要的一群的这个听佛陀讲的人呢，他都是一些出家人。当时的那些人呢，他主要呢不喜欢到人太多的地方去修行的啊，所以我们在原始佛法里面常常看到这个修行人，他在林间甚至是在这个墓地里面，但这都不妨碍他们的修行。可是后来呢，有其他的佛法的修行的这个宗派的崛起，包括后来的部派佛教，后来的大众部，甚至于他演变成这个大乘佛教，他主张修菩萨行啊，他要这个行这个波罗蜜多六度，那他是主张在世间修行，这同样的也是可以的。他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他能够更为深刻，更为直接的见到存在在我们生命里面种种苦的原因。那有的时候我们人越是在啊繁杂的地方，复杂的地方，人与人之间各种的摩擦存在的地方，他越是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机缘呐、啊，而更为直接深刻的看到，哎呦，原来我有这些执着。所以在哪里修行都是可以的，并没有说一定要在深山。虽然深山呢也可以是随个人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性向，而是可选的选项之一。
那我们看到佛教的宗派现在有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还有金刚乘佛教，这些佛教的宗派他们之间呢明显有教义的不同，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的？这些门所谓门户之见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我们之所以要提倡佛教的现代化，那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佛教宗派众多啊，那不只是宗派众多，每一个宗派啊，每一个传统他所讲的，他也有相当的不同的面貌，有所不同。那这个对于这个佛法修行人来说呀，那常常会是这个眼花缭乱，不知所措，这是一个目前呢所面对的现实。我个人呢是以为啊，佛陀所讲的是缘起法，缘起法的意思就是主张嘛，世间一切的现象它都是有因有缘嘛。佛陀灭度2000多年以后，它会形成这个各种不同的宗派啊，其实这是有因有缘的事实。那我们呢对这个现象那必须要接受，也就是要尊重因缘。虽然是尊重因缘，但是我认为啊，我们要在各种不同的宗派与教说之，我们大家应该有个凡是佛法修行人基本上要共同要能够认同的一个法的共同之见。我们认为啊，不管是上座部讲的解脱道，或者是这个中国这个大乘佛法，或者是金刚乘讲的菩萨道，我们认为啊，佛陀当初所讲的这个四圣地，也就是这个解脱的蓝图，也就是教人如何做个喜悦的人，这应该是所有宗派啊他共同所依，也就是一种基础。解脱道跟菩萨道它是不相违背的， 虽然很多人呐、啊，他认为这里面是有矛盾，甚至于他常常会站在某一个传统的立场，他在批判这个其他的这个宗派啊，我认为这样都不是对的，因为这都是不了解因缘的结果。我们希望并没有说呢，我们要解决所有这一切宗派之间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认清佛陀所立的四圣地，也就是解脱道的蓝图，以及它的方法，这里面包括这个八正道，以及这个四念处的觉知的修行方法，这应该是所有宗派呢大家都要能够认同的一个共同见地。解脱道跟菩萨道不冲突，菩萨道如果说没有解脱道作为基础，那这个菩萨道啊，你会失去内容。为什么会失去内容啊？你会流入形式主义。为什么流入形式主义啊？你到最后，你这整个的菩萨道，你所讲的是什么？你所讲的就是你教人如何成佛。那什么是佛呢？讲老实话，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佛不过就是一个观念，一个名字，一个名相，一个抽象的东西，你是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东西。那你所有的时候修行，你都是在 concentrate 在如何成佛上，你怎么能不流入形式主义呢？换句话说，你修了半天，最后会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做个喜悦的人，你会没有法喜，你会没有觉受，那这样就会有偏差了。所以我们这个讲的这个菩萨道要以解脱道为基础，这不是一种宗派门户之见，而是一个很简单明了的一个事实。那我们希望所有的修行人都能做个喜悦的人，大家都能够有喜悦的生命品质，而这样东西啊，它其实啊，它是佛法里面最大的一个力量。当众生能够感受到一个佛法修行人他那种很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喜悦的生命品质，一种气质，中国人说嘛，读书在于变化气质，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只有当佛法修行人，你自然的流露出一个喜悦的生命品质，你佛法你才能够让大多数的众生啊，他知道哦，原来这个佛陀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他这里面是有一个东西的，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好的。否则的话呢，那佛法永远你就在形式主义、神秘主义、玄学的圈圈里转来转去。那我们的立场呢，很简单，不是一个宗派门户之见，不只是大家要互相尊重，要互相接受，而是菩萨道呢，它必须要以佛陀所说的解脱道为基础，这是我最基本上面的一个立场。
在上座部佛教里提到了这个圣果、四圣果或四相圣果，在大乘佛教里有菩萨有多少地？我们修行是为了这些果报，或者是说要达到究竟什么样的境界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相信这个大多数的修行人、心里面都有这一个问题。那我们简单的回答呀，就是修行人呐、你不能够以得到某一个果报、得到某一个境界为你的修行目的，而这一些果报、圣果，它只是修行的自然结果。我主张啊，你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所谓的佛教、佛法的修行呢，它能够 become real。是真实的，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玄想呢？佛法它最主要，它和世间一般的宗教啊，有没有不同呢？有不同的。所有世间的宗教，它主要的主题是你看不见的一样东西，它是来生，你必须相信这个来生的存在，以及有天堂，有这个种种种种。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最主要的是什么？是你当下能不能够解脱，而能够体验到生命的法喜。主要不是讲来生，佛法讲的是现在，你现在如果不能喜悦，你来生你也很难喜悦。所以整个的解脱道，它不是一个宗教，它讲的就是当下这一念，当下这一念能不能修四念处，而能看到自己大大小小一切的执着，而能够放下，能够升观，能够超越， 这是佛法它主题，也就是解脱道。修行人在自己当下的生命里面，最主要是什么？佛陀在七觉知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有七样东西，七样品质能够让我们通向觉悟。第一项念觉知，修行四念处；第二项则法觉知，修行法念处；第三项精进觉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的精进的去修行四念处，然后怎么样啊，我们都能做个喜悦的人。喜觉知，喜了以后我们有清安的生命品质，我们很自在，我们不会对一切事情，不管是因为宗教或者是因为这个政治任何原因，我们不执着，但是我们都能够如实的面对，这就是清安觉知，不执着于一切。
对，所谓的那些境界，比如涅槃的境界啊，这种体验呢，当我们通过七觉知走到八正道，如果能达到某种境界，那是自然形成的。
当你心里面怀着一样我要进入涅槃，事实上修行来说这就是大妄想了。为什么？因为对于我们还没有能够体悟到涅槃的人呢，讲老实话，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涅槃。所以说呢，所有这一切我没有去否定它，佛果十地菩萨原始教典里面讲的也是四相四果，最后是阿罗汉果，所有的果位它都是存在的，可是它不能够成为我们每天修行的主要内容，它是一个我们的目标，成佛是我们的目标也没有错，但是在当下的生命里面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四念处的意思。佛陀要比丘在二六识中直时不忘看自己的身体感受心以及思想观念，就是看自己。平常的修行你不能一天到晚就想着我要成佛。我的这个师父天台宗的祖师显明法师讲过一句话呀，大乘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大家都不能接受，这叫什么？以无所得为方便会，这是天台宗讲的。当你的修行你一天到晚是在用有所得，你希望能够成佛的时候，你在大妄想。为什么啊？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佛法之见，所有的果位都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当我们修行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你不需要其他人给你验证，你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幻，你现在是不是法云地，你现在是不是烈焰地，你会知道， don't worry。 可是当你抱着想要变成进入那个境界的时候，你是在打妄想。为什么？因为你真正应该做的修行是佛陀所立的解脱道，也就是要观察自己的身受心法，要看自己有没有执着，才能够因为这个看见这个身观而能够离苦，到最后有一天自然的你会知道什么是涅槃。但是这个过程里面你不能一天到晚就抓着那个涅槃，只要抓着涅槃，只要抓着佛果，抓着任何的什么地什么地，你就是有所得了啊。天台祖师讲的修行的要领要以无所得为方便会，并不是说呀大乘佛法里面就没有解脱道、相反的，大乘佛法里面你真正去深究各宗各派都有一句两句非常犀利的祖师的见地，它是和解脱道相应的。我们呢就把它用佛教的现代化讲得很清楚，生活里面的主要修行内容是什么？四念处，就是要如实了解自己。一个人你不能够了解自己呀、你连佛法的边都没有沾上。因为佛法讲的是什么？四圣地。什么是四圣地？透过身受心法如实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苦因是什么，这是四圣地。那用现代的话来说，最主要是什么？要在日常生活里面了解自己，看见自己的执着。
前面我们已经谈了两部分啊，修行的形式内容与形式主义的关系。第三个呢，我们想对这个访谈的主题思念处及相关问题做一个回顾和总结。嘉玲兄提到这个思念处修行，你能不能继续讲一下思念处是哪思念处的基本内容？
我主张啊，把这个古人的翻译啊，思念处，我主张把它讲成啊，叫四觉知。我觉得这个陈彪兄啊，你前一阵子提了一个词嘛，叫正念禅，我觉得你讲得很好，不错。它不只是这个禅世界啊，我觉得你就可以把正念禅作为将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认同的一个修行标的。四念就是四觉知，就是我们人要如实了解自己，而这个如实了解不是空口说白话，它是透过自己的身体感受心以及我们的心里面的思想观念，那随时随地呢，我们大家要养成一个自觉。我们常常就说嘛，有的人呢、啊、他这个没有自觉啊，我们就说了，你有点自觉好，是不是啊？我们人要能够自觉，而且他讲的非常实在。当我们人不自觉的时候，我们就会流露出一种态度。那当我们人有一种法，一种傲慢存在的时候，它一定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感受上面都会出来。我们的声调就变高了，我们马上就开始指责别人，我们马上就在逃避责任。身受心法，这是佛陀所教的，它是不可取代的。为什么？它讲的是我们人生的大实话。
我们讲核心教义，佛陀的核心思想，您再谈谈，比如四谛、四念处、八圣道。
讲得好，你对于这个核心教义啊，这四个字啊，我非常欣赏。所谓要现代化，我们要提出啊，什么是一个佛法修行人所应该要共同认同的核心教义。不管你是什么宗派，你就算是修净土也好，大家也许不知道，你如果修净土宗，主要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在一生结束以后，花开见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到那个时候佛陀教你什么？我告诉你，教你四念处，教你八正道。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去净土三经里面看看就知道了。到时候那个地方都是水鸟，一个风一刮，触动了这些宝铃、宝罗网，都会发出一种微妙音。而那些音讲的是什么？都是四圣地、八正道、四念处。所以佛法呀，并不是说呢，好像说我们这是一种宗派思想啊，你非修这个四圣地不可，而是啊，佛法它是有因有缘世界，因为生命的存在是这样，所以呢，佛的意思啊，我们人呐、啊，所谓修行啊，你不能蛮干。什么叫蛮干呢？就是你不管因缘啊，你就坚持呢，我就认定那样就是解脱，那样就是能够成佛。我们就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定出这么多几条法，你就从一到二到三到四。问题是生命不是这么回事儿。佛讲四圣地的意思是每一个生命它都有它不同的因缘，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是那样。那这样的人他要见到他这样里面的因缘，而能够不再执着，而能够超越，他才能够解脱，他才能够最后啊，能够四果，乃至最后能够成佛。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公式。佛法如果说它是一个固定的公式，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反对它。问题是生命的存在不是这样。我们说啊，佛不度众生，众生自度。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问题不一样。一个人你必须要自己见到自己生命里面存在的那些问题以及他们的因，你才能够谈得上超越。也就是我常常说的啊，我们说人要能够放下，那我说你看不见你放不下，为什么要修四念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没有透过身受心法的觉知，你就看不见。 换句话说，四念处不一定要叫四念处哦，他讲的不过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你基督徒有没有深受心法？回教徒有没有深受心法？你不需要信仰任何教，你只要是一个人，你就有你的深受心法。所以这个佛法这样东西啊，它不是一个什么教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什么宗派的问题，它只是要我们人如实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看见自己的执着。但是如果看不见，我们就没有办法放下那些执着。怎么样能够看见？佛陀就讲了大白话，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先去从自己的身体看起啊。你要能够一步登天，能够在法念处上都看到，这是不容易。但是它有一个阶梯，你先从最简单的、最明显的我们的身体嘛。那当我们的情绪有波动的时候，我跟你讲啊，你的身体一定有变化，像什么呼吸的急促，像什么肩膀大臂开始紧起来了。为什么？有执着嘛。任何的执着它一定表现在身体上，不管是你生气，或者是你现在心里面有欲望啊，任何执着它一定表现在身体上。所以身念处是一个 starting point， 是一个开始。你去参加任何这个上座部南传佛教他们所教的这些这个四念处禅修，它主要的内容它一定教你身念处，很少人会继续再讲到心念处，讲到法念处上面。为什么？因为你的基础都还没有。那个时候的比丘佛说，当你在穿衣服的时候，穿袈裟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穿袈裟，你对你每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要清楚明白，这就是一种基本功。走的时候知道自己在走，我走的是快是慢，我为什么那么快，我为什么那么慢，我任何一切时候我的姿势是怎么样，我的身体任何一个地方有没有一个什么舒服或不舒服的觉受，这都是身念处，这是基本功。那我们人要养成这样一种修四念处的觉知的基本功，从身念处开始，从自己的感受开始，然后慢慢慢慢让这个觉受的影响力慢慢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扩大，它是一种自然的扩大。大家可能不知道，所谓的定力跟念力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人有定力，你不管入了再深的禅定，当你出了定以后，那个定力的余势慢慢就没有了，就消散了。你再去打坐，再去禅定，那它就又有了。而四念处的念力不一样，念力这样东西，它是一个人他生命整体人格的逐渐苏醒。所以念力这样东西啊，它不会那么快消散，它不会。当你修这个身念处，你修到那一个程度，四念处你到那个程度，那个程度就是你的，它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为什么？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身体就会有那一个程度的清安，就有那一个程度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生命已经觉醒到了那一个程度，这就是所谓的念力。所以念力跟定力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希望提醒大家的就是，目前大部分的这个大乘佛教修行人他都知道要修定，但是他不知道，也就是印顺法师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主要的毛病是定慧不分。四念处是修慧，大部分的佛法修行人不知道这一个事实。什么是修四念处？四念处是修慧，尤其这个修慧指的是法念处的修行。我们说三慧学，闻思修。闻慧就是读经，思慧读了以后我们能够思维，想想看这是什么道理。什么是修慧呢？四念处，佛陀说的四念处就是要如实的觉知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感受。任何一个刺激到了我们的眼前，到了我们的耳朵，我们都会去对它喜欢或不喜欢，我们都在抓或者是在推。为什么？它里面有原因。你对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体感受上面的东西，你都能够刨它的根，你能够寻它的根源，到最后你一定会到你的法念处上面。当你对自己了解到那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你现在是在几地，你是在几国。当你一天到晚在想着你要去 达到那个境界，这是在打妄想。
与这个你刚才说的文思修相对应呢，还有一种叫性解行，有矛盾吗？
没有矛盾，但是呢，他讲的呢不同的领域。当佛法在世间呢，它流传的越来越久，尤其是在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呢，它到最后形成了两种修行人。一种修行人呢，就是他可以直接的，他去修四念处，他因为听了佛陀讲的法，他也思维佛陀讲的法，然后他修四念处，他直接在生命里面，他感受到法喜，一个程度的法喜，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法行人，就是依照佛陀所说最直接的佛法，我去修行，最后我有法喜，我能够体证佛陀所说的这个四相四果，或者是大乘佛教讲的第一地欢喜地，是不是啊？可是有另外一种人，为了一些蛮复杂的历史性的原因，我们大乘佛教里面呢，把他们叫做性行人。性行人跟法行人的修行，主要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呀是不一样的。那性行人呢，就是他不是直接的他去修这个四念处，他不是直接的用佛陀所讲的这个四圣地，他是靠对佛陀的信仰、
信心，
哎，信心、信仰，或者是一种 faith。那净土宗就是啊，净土宗就是啊，他不是直接的就修这个四念处，但是呢，他是透过他对佛陀的信心，他去念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自然他也会有他的境界。那你不能说信行人就完全对佛法不懂哦。不是啊，你去读我们那个净土宗最后一位祖师啊，印光大师，人家写的东西那真是通宗通教，人家很懂佛法。信解行他们也有他们的证，但是呢，真正的净土宗信徒修行人，他知道我的目的是怎么样，是最后我在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见了佛以后修什么，还是一样文思修正。还是一样啊，没有说你到时候有个另外的什么这个巧妙的东西，没有，你去念净土三经你就知道了，到时候花开见佛听的是什么啊，都是这个佛法僧啊，那都是这个苦集灭道，是不是啊，讲的都一样，
也就是佛陀的核心教义。
对，那时间有先后，但是你真正到最后一个人所面对的佛法都一样。为什么？因为生命本身是这样，不是什么人，你不是佛要把它硬要它变成这样，不是，生命本身是这样。
啊，我们今天一起参加访谈的还有张一图师兄，我们的现在可以讨论一些问题。经常说解脱道、菩萨道、方便究竟、圆满，
我没有问题。我觉得今天那个、听嘉玲师兄讲那个前面那个形式。这一段呢，我觉得是非常精辟，能够把这个佛法里边的好多现象用简单的这种白话给它归纳成那是形式，而不是佛陀的核心，而不是佛陀的主要的目的，解弘法，佛陀讲法的目的，这个能讲出来，我觉得这一段对很多人是有帮助的，也对很多这个学佛的中等水平的人也是一个警醒。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往往流传于形式，形式呢是外在的，是在学法当中过程当中它自己会出现来的这种表现形式，而不是说我们学佛的目的。我们的学佛的目的就是一句话，是做一个喜悦的人。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警醒的一段论述。
嘉玲兄，您一直在说解脱道和菩萨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您这里在做一个总结。
那不只是我这样说，我现在也在这个看看这个美佛会的会长菩提长老，他也提出了很多他的看法。那我最后发现我的看法呢和他很相近。所谓的南北传的佛法呀，它在这个流传过程之中啊，有很多这个争议与争论，我们都不尝试啊，你要去彻底解决这些争议跟争论，而且有很多争论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佛法呀，就像陈彪兄所说的，佛法修行佛法不是打擂台， 不是要分出一个高低，建一个高下，不是这样。有人要说道比较就近，还是解脱道比较就近，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懂佛法，也就是不懂佛陀所说的缘起法。那我们希望的呢，是大家都能够了解佛陀当初所说的这个四圣地、八正道、四念处的修行，它应该是大家各个宗派、各个传统的共同修行基础。只是这样，各宗派都可以有各宗派的主张发挥，但是大家要有一个共通的见地。而这个共通的见地啊，其实我们用这个现代化来讲，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佛法修行人都能够在今世今生在现在都能够因为你们修行的佛法都能够是个喜悦的人，你们都能够活得开心，活得很高兴。这就是我主要我希望佛法将来的法能够这样。那各个传统它有它的着重，那适应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根性，这很好嘛，有什么不好？希望将来这个中国也许这个禅宗它能够复兴，能够有人他要希望再度的弘扬禅，或者是这个中国的净土宗也能够再成为一个很大的宗派，这都很好的。日本有这个日莲正宗 念这个南无妙法莲华经，在我们这个纽约的法拉盛，我昨天还看到他们有他们很大的一个道场。所以我们尊重各个宗派，我们也都承认也都肯定各宗派各传统有他们的价值。那我们所提倡的呢，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的把解脱道作为啊修行的基础，也就是每一个人呢都能够透过他们的论述都能够解脱喜悦清安自在。
好，这也就引起了另一个话题，关于这个佛教的复兴，佛教应该如何现代化。我们要继续讨论佛教现代化的目的，它的方法。我们将在做个喜悦的人访谈八中详细讨论。
禅世界访谈节目，禅世界出品，觉悟、喜悦和关怀。